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很高兴又有这个机会到你们当中来分享神的话。照着教会的进度，我们来到马太福音第14章。我自己在阅读14章预备的时候，也在为这个所读的经文祷告的时候，心中有一个很强的感动，想要跟各位分享整章。当然在有限的时间，我不可能深入每一个段，但是从这整章当中可以更帮助我们更加了解耶稣是谁，耶稣他为什么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，也更深的了解上帝的心意，我们怎么去体会，我们怎么在认识神的过程当中始终是看重神所看重的，而不是用单纯的用世界的价值观或自己的认知来认识这位神。我给这整章有一个主题叫耶稣的能与不能，这个不能还加个括号。在这一章当中呢，提到了七段事情。一开始讲到施洗约翰不公义的事，这不公义的事耶稣知道了，可是耶稣没有做什么，他就退到野地里面去一个人祷告了。然后他在回来的时候呢，很多人又跟随他，很多的群众跟着他，耶稣也起了怜悯的心，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生病的，耶稣就治好了他们。那第三段呢，来到五饼二鱼，耶稣用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了5000人。那喂饱之后呢，这些人显然以为耶稣这么能够行神迹，而且能够提供源源不绝的粮食的时候，所以他们众人呢想要强逼耶稣做王。而耶稣行神迹，耶稣讲道给他们听，他们竟然还是不了解耶稣的心，耶稣也没有改变他们的心。然后耶稣呢，当然离开这个群众，又一个人去祷告了。然后他去找门徒，走在海面上。耶稣竟然能够行神迹，走在海面上。然后这个彼得看到以后说，他也想走，这个看到海上有波浪呢，起了疑惑，快掉下去了，快沉下去了，耶稣一手抓了他。为什么耶稣不让彼得有信心呢？然后最后又有一群人来找耶稣，耶稣又治好他们许多的病。在整段的当中，你看到耶稣是个行神迹的主，但是耶稣有一些事好像他是不能做的，但他为什么不去做这个事呢？我分四段来讲解这一段。第一段我们来看施洗约翰的死。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，在马太福音14章的第3节，起先西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，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，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。西律就想要杀他，只是怕百姓，因为他们以为约翰为先知。到了西律的生日，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，使西律欢喜，西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。女儿被母亲所使，就说，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。王便忧愁，但因他所起的誓，又因同喜的人，就吩咐给他。于是打发人在监里斩了耶稣，斩了约翰，斩了约翰，斩了施洗的约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件事情，其实耶稣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？为什么这么一个讲对的话的这个施洗约翰，他知道希律王设计娶了他兄弟的妻子，这是个不对的事，他也勇敢的讲出来，但希律王竟然把他抓了，又因为他所说的话，为了讨这个他这个希罗底的欢喜，那希罗底跟他母亲又设计了，最后让施洗约翰被砍了头。这件事情，耶稣好像应该可以做一点事情来拯救施洗约翰，不是吗？施洗约翰是谁？在圣经的当中，施洗约翰很特别，他是四福音书啊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都有记载一个神所差了的人，神所预备的一位仆人。在约翰福音1章6节说，有一个人就是施洗约翰 是从神那里差来的，名叫约翰。这人来为要向为要做见证，就是为光啊，耶稣是世界的光，是生命的光，为这光做见证，叫众人因他可以信。然后施洗约翰的出生也是充满了很特别很神奇的地方，因为那是天使跟他很老迈的父亲撒加利亚显现说他要生一个孩子，老年得子，甚至已经过了圣婴的年纪，竟然还是可以得子。而且照着路加福音的记载，施洗约翰在母腹当中呢就被圣灵充满，他见证一句话，他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是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的罪。所以他向百姓传悔改的信息，而且这悔改是要行为有所改变的悔改。他有一句名言，就是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因为施洗约翰是预备主道路的人，所以他在预备这一位生命的光，这位世界的光，这位拯救世人的羔羊，上帝所预备拣选的羔羊，要除去世人的罪。众人很多人就受了施洗约翰的洗。那这么一位这么重要的人，可是你可以思想吗？这么一位重要的人，这么一位公义的人，这么一位为神所用为神所差派的人，这样的人竟然死在叙利王不公义的这样的一个决定的里头。那这个过程当中，你看到是说，你看到主耶稣的不能，因为他为什么不能，他没有办法去拯救这个施洗约翰，是因为他的能力有所未待吗？还是你仔细的思想，仔细的思想，显然有一件事情是比施洗约翰的死更重要的。显然施洗约翰所见证的所说的，他愿意用他的生命来做代价来见证他所说的，他不畏惧死亡，他要真实的传讲上帝的道，真实的传讲那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，要除去世人罪孽的。而且他也照着叙利王所做的不对，那是一个乱伦的事情，他勇敢的把它讲出来。所以显然施洗约翰所坚持的这些事情比他的生命还来得更重要。显然耶稣基督也知道上帝的心意，我想他听见了以后，一个人退到旷野地他是难过，但是他知道他需要的是亲近神，去体会神的心意。他知道他来的世上为要拯救世人，包含希律王，包含这个希罗底，包含希罗底的母亲。如果他们知道有一位拯救世人的一位救赎的主，知道可以为你我的罪，为所有的罪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来救赎我们的那位主，一样可以蒙拯救。而因为在一开始谈到这一段，希律王还有希罗底跟他的母亲，某个角度也凸显了那种人性里面那个极大的那个权力，极大的那个贪婪的当中，从罪性里面所出来的一些人生命里头很败坏的东西。而这些东西人是没有办法的，人是没有办法靠修养靠一切方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。所以耶稣固然在那里头知道施洗约翰不公义的死了，但他更知道上帝差派了他的使命，他更知道唯有救赎的完成，人的罪性才能够脱离与神隔绝那个状况，进到救赎的里头，人才能够重新与神和好。在以赛亚书有一段经文，这一段经文讲到为什么我们能够与神和好，因为基督担当了众人生命的罪孽。以赛亚书53:4-6，他就耶稣基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的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了。所以在人被罪性所控制所捆绑的里头，无法解脱的里头，人无法自救的里头，其实 只有回到创造我们生命的主，他差派了耶稣基督成为代罪的羔羊，成为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你我成为中保的那位主，好叫我们可以因着相信这位主，我们的生命能够重新与神和好。在耶稣不能的当中呢，其实在马太福音有许多的记载，有一段 很典型的，也是很特别的， 在之前我们主日所看过的经文，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的记载，十一章的一节，那么记载说，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。而且在耶稣传道的过程当中，有一句话显然是耶稣跟门徒一再强调的，凡有耳的可听的就应当听。但是二十节一个总结是，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人，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。各位，耶稣基督行各样的神迹，耶稣基督讲天国的福音，但一个人都没有悔改，好几个城的人，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。在这件事情上，你看到的是耶稣基督没有错，他会行神迹，他能行神迹，他能够讲道，但是他不能够使这些人悔改。是那个，还是你在仔细的思想这里头，我们可以看见的是耶稣完成救赎的那个极大的能力吗？刚刚讲到人在罪性的捆绑的当中是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的，而今天唯独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可以救我们，而我们所需要的是相信。所以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那也就是说，福音不是给那个聪明的人，福音不是给那个有地位的人，福音不是给那些好像他能够理性分析决定要不要信的人，福音是给那从心里头说生命当中愿意去相信的人。所以福音也不是给那些看到神迹的人，福音终究是要给那些觉得自己需要救主，自己没办法自己救自己，自己是个罪人，唯独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福音才能够得救。所以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讲到十字架的道理，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所以当耶稣基督行了神迹，讲了天国的福音，那些城的人还终不悔改。其实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中，你可以看到门徒是很沮丧的，所以耶稣反而安慰他们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他那边去，可以得安息。因为显然门徒用成败角度来看这件事，耶稣基督从生命的角度看到人心的问题，若神没有完成他的救赎计划，人心可没有盼望的，人心面对许多的捆绑是没有办法解脱的。所以耶稣基督更知道他来这个世上所要成就的，所以他忍住了，他不愿意不能这时候来做这件事，他要完成的救赎计划，盼望人可以知道这个救赎计划对人的意义，以至于那个人心的转变才能够解决人心罪性的问题。所以不是看到耶稣的不能，而是在这个背后你看到耶稣所要成就的那救赎的极大能力。而这十字架的道理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到十五节那边讲得更清楚，就是因为这个十字架的道理，众人的生命才能够与神和好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，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，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为要将这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。耶稣基督把人跟神的那个隔绝，那道人永远无法打破的墙给拆毁了，让人可以进到神的里头，让人可以从神领受从他而来的新的生命，让人得以与神重新连结，让人得以与神和睦。 所以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七节说，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，又拣选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，这十字架的道理一再的告诉我们，今天人跟神之间那样一个高墙，唯独耶稣基督的救赎福音的救赎能够打破这个，让人可以面对罪的问题，因为耶稣基督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我自己在看这个整个马太福音讲到耶稣的能跟不能的当中，你会很深的可以感受一件事情，就是人里头那内在的生命因着罪的缘故与神隔绝，而神要拯救人，他的方式是他完成了救赎，他需要人愿意去相信基督救赎来改变他的生命，因为这个生命那个隔绝的墙已经断了。但耶稣基督从来不会用强迫人自由意识的方式，用神迹的方式来改变人去相信神。当然圣灵可以感动我们，可是最终人要相信，愿不愿意做一个自由意志的决定，说我要相信这位基督，这位救赎我的主。而这是一个，有人这样讲说，神要我们从生命当中去经历更完美的，以至于我们要神要拯救我们的方式，不是借着我们肉眼看得到的，而是要借着我们生命当中知道自己的不行，知道自己是个罪人，以至于没有办法，甚至自己没有办法救自己，以自己来仰望这位主，来救这位主，而带来生命极大的改变。我在创土地区有碰到一个姐妹带着两个孩子，他们跟她的丈夫呢，全家吸毒非常严重，然后她到处在探听怎么办怎么办，后来知道有一个地方有在做福音戒毒，她就带着两个孩子去了，那个地方可以让妇女可以带着孩子过去，在那边三个月之后，他知道他找到了盼望，他的罪，他的问题有解了，所以他就决志了，然后继续的在那边认识上帝的话。他甚至请他丈夫也一起过来戒毒，他丈夫来了两个多月之后呢，他就受不了了，就走了。但是他丈夫请他跟他一起回去，要他跟他一起回去，他拒绝了。因为他知道他未来的盼望，甚至孩子未来的盼望，孩子未来的成长的关键，不是他原来那个家，他原来那个家在做一些非法的生意，但是他知道他不能够回去，他继续在那边每天读经祷告，每天参加聚会，来认识神，来对上帝的话有更多的认知。大约一年半之后，他觉得时候到了，他也期满了，他就回去了。回到家了以后，因为他的这个婆婆继续在做一些非法的生意，所以他们看到这一位他的媳妇的改变，不以为然，甚至他们跟他的丈夫担心他们这个做他的媳妇会不会去密告，因为他是信耶稣的人，会不会去密告？所以他们用各样的方式来压迫这位姐妹，但这个姐妹每天就是跪下来，一直哭，一直祷告。后来有一次机会，我们在那边也做一个培训，有一个下午是一个自由分享见证的机会，她就分享了她的见证。我们众人也流着眼泪为她祷告，也看到一个信主的人，他的价值观的改变，真是让人不可思议。那个生命被神所改变之后，他知道只有紧紧的跟随主，跟随耶稣，他未来他的孩子他的家庭才有盼望。当然后来我也请当地的同工多去关心这位姐妹，若真有必要可以把她接出来一段时间。你可以看到那个生命被神所改变的人，他的价值观也陆续在改变，上帝的话也成为他的价值观，所以很多事情他就不再用一个世界的价值观看自己在世上的日子，而更多用永恒的时间跟上帝为每一个人预备的冠冕来过活每一天。那真像保罗所说的，如今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。 那个属基督的价值观、属基督的教导吩咐里面，在我里面活着。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，保罗讲了一段，他知道他离世的日子将近了，他讲了一段话，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的审判的主，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。所以那个对焦在主的身上，那个生命的改变，让整个人在世上的价值使命都可以浮现了，都可以更清楚今天神的救赎对他的意义。我们再来看下一段，下一段讲到这个耶稣基督治病又行五饼二鱼的神迹啊。那因为13节、14节跟35节、36节就讲到治病，我就一起在第二段中来分享啊。我们先看耶稣的神迹医病啊，在马太福音14章13节，耶稣听见了，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。众人听见，就从各城步行跟随他。耶稣出来，见有许多人，就怜悯他们，治好他们的病人。显然这一群人也知道耶稣能够治病，耶稣在哪里，他们就到哪里去，希望耶稣能够治他们的病。耶稣当然可以治他们病，可是我想不多人会想说，耶稣为什么要治他们病？耶稣来世上是为了什么？14章34节，他们过了海，来到哥尼撒勒地方。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，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，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服坠死，摸着的人就都治好了。所以你看刚刚的这样的一个医病的神迹，耶稣突破了医学的定律，跟我们今天讲的医学定律，那是没有办法从医学定律来看这件事情，因为它是个神迹。然后整个耶稣在帮人治病的当中呢，当然最完整典型的代表是在马太福音4章23节，耶稣走遍加利利，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耶稣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，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，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，就是害各样的疾病、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、癫痫的、瘫痪的都带了来，耶稣就治好了他们。耶稣在四福音当中行了许多突破医学定律的啊，甚至还突破生命的定律，拉撒路还复活了哈。那耶稣不仅如此，在这个我们今天的马太福音14章15节这一段哈，天将晚的时候，门徒前进来说：“这是野地，时候已经过了，请叫众人散开。”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。耶稣说：“不用他们去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”门徒说：“我们这里只有5个饼2条鱼。”耶稣说：“拿过来给我。”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，就拿着这5个饼2条鱼，望着天祝谢，擘开饼递给门徒，门徒又递给众人，他们都吃，并且吃饱了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子，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。这个神迹，耶稣突破了物质不灭的定律，明明那么多，只有5个饼2条鱼，竟然能够喂饱超过5000个人以上，所以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。这是一个明显的突破物质的不灭定律，这是耶稣所行的神迹。然后还有一个神迹，你可以看到耶稣怎么突破物质的化学力。水虽然它里头的分子跟酒那个分子都是同样的，就是 H 跟 O， 但是在常温的下面、常态的下面，水是不可能变酒的。但耶稣行了一个神迹，突破了物质的化学定律啊！在约翰福音2章2节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啊，参加一个婚礼，酒用尽了。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，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，每口可以剩2-3桶水。耶稣对佣人说：“把缸倒满了水。”他们就倒满了，直到缸口。耶稣又说：“现在可以掏出来送给管宴席的。”他们就送了去。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，说：“人都是先 摆上好酒，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，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。啊，所以耶稣不仅把水变酒，那个酒还是好酒。那很有意思的是，这样的耶稣他能够突破医学的定律，能够突破这个物质的定律，能够突破化学的定律，但这样的人，这样的神迹能力的人竟然不能救自己。马太福音27章35节，他们既然将他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就研究分他的衣服，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，摇着头说，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，可以救自己吧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。从五正到深处，遍地都黑暗了。约在深处，耶稣大声喊着说，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，就是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耶稣又大声喊叫，气就断了。耶稣竟然不能救自己。你们思想，能够行突破医学定律、物质不灭定律、化学定律的耶稣，竟然在十字架上，人家那么大的讽刺，说你是上帝的儿子，他是啊，他有能力从十字架上下来啊，他竟然没有。所以你看到耶稣的不能，还是耶稣看到耶稣完成救赎的那极大的能力呢？当然，耶稣知道，今天他如果从十字架上下来，固然可以让人看见神迹，可是在耶稣传道的生涯当中，他很清楚，人看见神迹，不等于人会相信这位救赎的主。所以耶稣基督他也知道，他到世上的一生要完成天父所差派他的那个救赎的计划，而这个计划就是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耶稣知道，越看到世人的讥讽，越看到那世代的人把他钉死在十字架，他岂不更知道，若没有上帝的救赎计划，若没有天父上帝的独生爱子所完成的救赎计划，人是没有盼望的。所以竟然纵然在那样的苦的当中，他依旧继续的完成上帝的心意，遵行神的话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成就了救赎。所以我们刚读的以赛亚书53章第5节说，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过去这几年，我有比较多的时间参与福音戒毒的服事，当然我是没有能力在第一线帮助这些戒毒成瘾的人，我能够做的是帮助许多的福音戒毒的同工，怎么样建造组织，让福音戒毒的组织是照着上帝的心意，是生命导向运作的组织，来让这样的组织可以传承，可以建造，可以为上帝继续在整个这个世代越来越严重的成瘾问题当中，来见证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我在看到了解，我认识好几百位这样的同工在海内外，有机会跟他们谈，了解他们的过去，你会了解他过去那样的人怎么能够改变呢？很多人都跟我讲，他本来以为他的一生只会有两种结果，一种结果呢就是吸毒吸到死，另外一种结果呢就是被关到死，没有其他路了，没有其他路了。但是没想到他以为只是来看看而已的那个福音戒毒的地方，竟然他们改变了，他们相信了主，生命就这样被改变，阅读上帝的话语，生命越被建造，甚至期满之后还愿意接受4年半的装备成为同工。你知道许多吸毒的人，许多那种成瘾的人，他们最不想的就是读书，如今却要读圣经，读各样的书，如今还要写各样的报告，所以他以前是不可能的，如今却做得到，都是因为他们生命改变了。所以那样一种 耶稣不为自己行神迹，但却在他在世上见证他能够突破地上一切的定律，因为他是创造天地的主。他是创造的主，当然能够突破他所创造的律，而见证他是从神而来，他是一个救赎主，这个救赎主竟然他愿意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成就了救赎，成为我们的平安，成为我们的医治。巴不得当我们更多了解上帝的心意的时候，今天我们所领受的福音千万不要当成是一个很廉价的，它是用上帝的独生爱子所成就的。上帝用这么高投资来拯救我们每一个人，包括我们每一个人，当你想到在众人当中我是蒙拣选蒙救赎的，当知道这是上帝特别的预备，特别的拣选，让我们能够在这世代当中成为见证人，来见证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我们再看第三段，讲到这个耶稣行完五饼二鱼神迹之后，众人要请他做王。那这一段呢，马太福音十四章二三节、二十二节到二三节这一段讲的没有很清楚。同样背景的，在约翰福音六章十三节那边讲的比较清楚。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，就是众人吃的剩下的，都收拾起来，装满了十二个篮子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。在那个粮食不足的时代，可以有吃不完的食物，众人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。而耶稣知道众人有一个心要强逼他作王，就独自又推到山上去了。看到这边，有时候你会不会想，耶稣竟然能够行这么大突破物质不昧的定律，他当然知道人心，他耶稣为什么不在那边就行个神，也顺便行个神迹，看到神迹，吃到神迹，生命里头的那种认知，不是要一个世间的王，是要一个生命的王，是要这位能够传悔改信息的王，来相信他。不，众人不是，众人要有世间的王，能够不停的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粮食。所以耶稣竟然不能够使人心知道耶稣的心。在我们这个上一章啊，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三节啊，那么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甚至他们都稀奇，这人是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吗？可是人他的家乡乡民是怎么想？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？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？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、约西、西门、犹大吗？他妹妹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？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？他们就厌弃他，他们认为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所以就厌弃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，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，没有不被人尊敬的。耶稣为什么不行个神迹呢？不行个神迹改变他家乡人的想法呢？耶稣竟然不能被家乡的人所尊敬，所以这到底要传递什么信息呢？其实你在看马太福音十四章啊，就是我们刚刚前面那一段，当施洗约翰死了，耶稣听见了，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旷野里去，在那边祷告，在那边亲近神。各位，当你碰到一个困难难处的时候，恐怕你不太容易像耶稣一样，你会独自一个人到一个安静的地方，好好的祷告，去体会上帝的心意，在这个不好的事情上面去体会上帝的心意，上帝的美意是什么。所以这是一个，可是这是一个某个角度，耶稣在展现一个属神儿女、属神生命应当有的价值观，就是当你碰到难处、碰到困难当中，你首要的恐怕是到你的神、到救赎你的神那边去，跟他一对一的亲近神。因为你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我们。到那边祷告，到那边仰望，到那边寻求神的心意，了解神的心意，这是一个属神生命的价值观，耶稣展现出来了。那刚刚我们读的那一段，众人要他做王，他却独自到山上去祷告。不要忘了，耶稣在世上这时候还是一个人子，当然 世人一切的面临的这些引诱挑战，耶稣也面临，但是耶稣始终用上帝的心意去胜过，用神的话，遵行神的话去胜过。所以在这里耶稣基督他当然不是要做世人的王，他要做生命的主，救赎人的主，然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，这也是一个生命的价值，生命价值的属神，生命价值的展现。各位，尤其是权力的事情，尤其是那个高职位的事情，各位你应该听过权力使人腐败。那为什么人会腐败呢？因为权力的吸引力太大了，绝对权力使人绝对腐败。但一个属神的生命不受这个权力欲望的引诱，所以耶稣展现一个，他在那里展现一个属神，固然他好像不能，可是在不能里头他却展现一个属神生命的价值观。同样的，耶稣还有许多的教导，这个教导都是属神生命的智慧话语，这些话语不是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，而是要从生命的角度来看人的生命跟神的关系。在那八福的当中，耶稣说，马太福音5:3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，连续人的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，为义说逼迫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各位，这些字句很美，但是如果没有生命的意涵，没有一个属神的生命，靠着生命的主的带领，但靠着生命主的那一种爱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，其实如果只是一个很美的哲学的话，其实他生命的意涵是没有的。可是信主的儿女知道，今天他能够用这不一样的价值观来活着，是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，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属神的，上帝的话语希望我们活出一个属神生命的价值观。所以耶稣能够讲论属神生命的智慧话语。我要请各位思考的是，耶稣基督不能够使人心知道耶稣的心，耶稣竟然不能够让他家乡的人来尊敬他，但耶稣却能够传讲属神的生命该有的那个智慧跟价值。这当中耶稣，你看到耶稣的不能，还是看到耶稣完成救赎的极大能力，让人能够去遵行神的话，让人能够去明白神的话？所以在约翰福音16:7，耶稣讲了一句话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，就差他来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真理就是上帝的话。今天同样读圣经，你是把它当一个古书来读，还是把它当成一个属神的生命的智慧书，历世历代对很多人讲话，今天依旧对你我讲话，而会有这种心智来读圣经，跟当成是一个哲学书、文学书、古书、历史书来读，读到完全不一样的结果。这当中的关键是相信神的人在那里头有同住的圣灵，帮助我们去明白神的话，今天对你我依旧在讲话。而这个没有救赎的完成，没有救赎的完成，人领受救赎，相信福音，不可能从一个生命的角度讲这是神的话要对你我说的。在历世历代对各行各业的人，一直到今天仍然对你我在说话。这是救赎所完成的工作，这是救赎所完成的能力。所以属神的价值观、属神的话语成为人心的智慧，成为人心的灵粮，那是需要一个属神的生命才能够领受这一切，而这一切是耶稣基督在救赎当中所为你我所完成的。前不久我听到一个创敌地区的牧师的见证，他因着逼迫逃到了美国。他说他本来是一个非常反基督教的人，然后这个有一次他的一个朋友信了耶稣，他就很生气，要跟他辩论说你信的不对啊。他约好一个时间，那这位先生呢，他是一个知识分子，为了在那个他也找一些朋友一起来，为了辩论可以赢，知己知彼嘛，他好好读圣经，读读读读读，他最后竟然就决志祷告了，就信了耶稣， 然后开始更加明白上帝的话，最后他不辩论了，说我跟你一样，我成为基督徒了。因为当他看到这不一样的智慧，他知道他需要，他是个罪人啊，他更加了解罪的义理。他说他从圣经更加了解生命罪的问题，以为他以前认为我只要没有犯法律的罪就好了，可是透过圣经的引导，他看到他生命的当中的罪，他根本没办法面对这个罪，所以他来相信耶稣。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而相信以后，用一个属神的生命来读圣经，那简直是一个极大的亮光，极大的保障。所以他后来做了牧师，后来又到美国去进修。感谢主，今天若不是这个救赎，我们真能够读懂圣经的话，是生命的话要对你我说，成为你我生命的灵粮吗？好，我们进到最后一段，这一段讲到耶稣走在海面上，然后彼得有些疑惑，我们来看这一段的记载。在马太福音14:23，散了众人以后，耶稣就独自上山祷告，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，那时船在海中，因风不顺就被浪摇撼。夜里是今天，耶稣在海面上走，往门徒那里去。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就惊慌地说，是个鬼怪，便害怕喊叫起来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所以门徒对耶稣的了解还是很有限啊。耶稣行了一个神迹，他走在海面上，他突破了地心吸引力的那个地心吸力的物理定律。当然我们说过，耶稣三位一体的神，是创造的主，当然可以在一切的定律之上。然后这个有关海浪还有一段，在马太福音8，耶稣23，耶稣上了船，门徒跟着他，海里忽然起了暴风，甚至船被波浪淹盖，耶稣却睡着了。门徒来叫醒了他，说，主啊，救我们，我们丧命了，我们快死了。耶稣说，你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胆怯呢？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，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。众人稀奇说，这是怎样的人，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主耶稣突破了风力学的定律啊，人斥责啊，竟然风和海就大大平静了。耶稣行了这个神迹。然后彼得看到耶稣走在海面上，14:28，彼得说，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耶稣说，你来吧。啊，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走到耶稣那里去，只因见风甚大，就害怕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，主啊，救我。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，说，你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疑惑呢？他们上了船，风就住了。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，你真是神的儿子了。当然你往马太福音看，你真是神的儿子，某个角度你知道，门徒看这件事情只是说世人不可能做的，你一定是像你说的，你是神的儿子。可是他们并不晓得这位上帝所差派的神的儿子到世上来做什么。但这时候彼得不是说吗，主啊，如果是你，当然是耶稣啊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耶稣说，你来吧。所以彼得想的是什么？想的是耶稣为我行一个神迹，我可以走在海面上。没想到这样的信念是不对的，他其实看到风和浪就怕了，就快沉下去了。所以耶稣并没有使彼得行个神迹，使彼得顺利的走在海面上，他也不能够使彼得不疑惑。你怎么看这段经文？那另外这些门徒们，还有一段很经典的记载，在马可福音14:43跟马太福音26:69，是马可福音那边讲到，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啊，他们就下手拿出耶稣，然后50，门徒都离开了，都逃走了，门徒都害怕，都四散了。然后马太福音26:69，那时候彼得在外面，他 他逃走以后远远的看着，这时候有一个使女前来说，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。彼得不承认的说，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。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，彼得又不承认，并且起誓说，我不认得那个人。过了不多的时候，旁边站着人前来对彼得说，你真是他们一党的，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。彼得就发作起誓说，我不认得那个人。彼得三次不认主。他们跟随耶稣这么久，看见耶稣行了许多许多的神迹，又看见耶稣讲的话，那是生命的智慧话。可是当大难来的时候，他们依旧逃跑了。当逼迫来的时候，彼得可以三次不认主。可是就这样的门徒，当耶稣基督完成了救赎，死后三日复活，然后在升天之前，耶稣把十一个门徒 叫了过去，他们十一个门徒就往加利利，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，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。而且这个时候还有人有疑惑，但是耶稣没有回答这个疑惑，耶稣是前进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各位，我们整段这样来看，看见什么呢？看见这一位能够突破风力学定律的主，能够突破地吸引力的物理定律的主，这样的主没办法去用神迹，不愿意去用神迹改变门徒的疑惑，改变门徒的信心，反而是耶稣被抓的时候他们就四散逃走了。但这样的门徒却在遇见复活的主之后呢，却愿意接受主的吩咐，往各地去传福音，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而且我们都知道，这些门徒后来都心甘乐意的为所传的福音为主来殉道。这个过程当中，当然我们一定可以看到耶稣的能，也看到耶稣的不能，可是那个不能的背后其实一个更大完成救赎的能力。因为那个能力使得人的罪可以解决，因为那个救赎的完成，耶稣死后三日复活来帮助所有信他的儿女可以称义。所以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说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这是很重要的，就是这群的门徒其实他们在看到耶稣钉死在十字架时候复活，我想他在回想耶稣所做的一切，再去思想耶稣的能跟不能，在那不能的大背后看到他真是一个救赎主，是一个生命的主。所以虽然耶稣死后有好几百年的罗马帝国的逼迫，可是这些的逼迫反而是让他们四散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在各地，虽然在各地都有人为传福音为主殉道，可是他们用这个生命来见证这福音的真实，来见证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些相信的。而这里头那是生命极大的改变，是一个持续的改变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，如果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他不是一次的心，他是一个渐进的心，渐渐的，当我们越了解这位神，越跟随这位神，更亲近这位神，更读上帝的话语，你在里头那个老我的价值观越来越被改变，越来越被改变，而从神来的那种生命的智慧能力越来越更新，越来越更新，以至于你是一个持续是个新造的人，因为在里头活着的不再是你，乃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。耶稣的死跟复活，耶稣的救赎跟复活，改变了过去两千年，也要继续的改变未来。我相信属神儿女，代表在疫情当下这个世代当中，我们更应该知道这个救赎的福音对我们有多重要，对这个世代有多重要。巴不得当你今天透过马太福音十四章，越看见耶稣的能跟不能，特别在他的不能的当中去体会神的心意，以至于看到后面有更大的恩典，后面有更大的能力，后面你更知道 那个福音，那个福音不是说今天因着那个福音你觉知了你受洗了，不，一日福音终身福音，福音里头代表了生命力，福音里头代表生命与神的连结，福音代表生命的更新，那里头有极大的恩典，有极大的智慧，有极大的亮光。有一本书叫如果没有耶稣，你想要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这个世上，他对这个世代到底造成什么样的改变呢？你看从过去这2000年来看会看得比较清楚。如果没有耶稣，这个世代不是今天的世代，如果没有耶稣，今天这个世人恐怕还是在黑暗当中里活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认识耶稣，领受救赎，这个生命要与神更紧密的连结，这个生命要在这个世代当中来发光。我们都是世界的光，我们能够用属神生命的光在世代见证任何的难处，任何的困难来到耶稣这里来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父神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在万能当中拣选了我们，在万能当中让我们体会领受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，相信了这个从上头来的福音。主谢谢你，孩子在认识你这40多年来，主啊，总觉得这一生中最宝贵的一个决定就是40几年前决志信了耶稣，这个决定改变了我一生，这个决定在我这过去40几年当中许多的困难难处，甚至在生病的里头，都因为这个信仰始终有平安，始终有盼望，始终知道上帝的手在保守我每一时每一刻，甚至在面对困难挫折，在工作的难处，在服事难处的当中，主还是更深深的感受到这个生命从神而来的那样一种亮光，那样一种从神来的那个话语的一个启示，都帮助了孩子可以脱离那个困境，不是没有痛苦，不是没有难处，而是不被痛苦不被难处所捆绑，而是站在一个生命的高度看这些，经历保罗所说的凡事都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主谢谢你，巴不得所有听到这信息的人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因为这信息这福音这救赎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，而且这个需要不是某一时某一刻，是我们一生的需要。谢谢主带领孩子在这主日的分享，这样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